从各种迹象来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的关系状况，现在不能说是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和平有重大影响的美中关系，何以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内媒体、政界、学界议论纷纷，众说纷纭。但在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没有上学的托儿所的孩子，都必须跟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习近平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这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在中国当局强令中国各行各业必须遵从一锤定音定于一尊之际，在习近平对美中关系做出这种严峻判断之后，研究美中关系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个选择，这就是要么闭嘴，要么提出论证证明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和英明。胆敢公开对习近平的说法提出异议的中国学者大有可能被解职甚至下狱。在习近平做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之类的最高指示的前后，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展开多方位的宣传，声言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美国政府提供资讯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像老一代专家学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友好。这种宣传包括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小报参考消息先前发表以掐头去尾摘引媒体报道的方式写就的没有署名的观点文章，标题是美媒文章美中国问题专家呈现代际冲突。这种宣传也包括官方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在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识及其影响。在观察家们看来，谢慧的文章显然是符合中共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宣传主旋律，跟参考消息一样宣扬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不像老一代学者一样有学识有经验有远见，他们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国政府更有效地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谢慧作为官方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在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反映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思维，这就是专家学者必须充当政府的御用工具才会有前途有仕途有存在价值。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说法成为官方的说法。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谢慧说法所反映出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学者当中并不孤立。在谢慧发表上述文章不久之后，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发表有关学者学术与政权关系的讲话在中国引起争议，再度凸显出上述的中国特色的思维。葛剑雄声言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定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年轻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与此同时，在美国，学者在社会和政府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近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宣传应当如何看？美国之音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 June Dreyer。 金德芳1973年获得美国大学政治和东方语言博士学位，1979年成为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教授有关中国、美国防务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课程。他长期研究中国与台湾政治，他的专著《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在2019年出了第10版。2021年，他与另一位学者主编出版了文集《蔡英文时代的台湾：种种变革与挑战》。在采访中，堪称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金德芳教授，像参加大学讨论课一样快人快语，以犀利幽默的口吻陈明了他的个人特色鲜明的论点和想法。他表示，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显示了主导或参与宣传的人对美国学者、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严重缺乏了解，对美中关系当中的基本问题选择性失明。他还表示，他本人对包括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在内的美国学者群体和美国政府都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专家学者虽然对政府政策影响力不大，但学者作为公民依然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要对自己所看到的政府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促使政府改正。记者首先问金德芳教授，我猜想你不会同意谢慧文章中的这种说法，这就是为了迎合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为自身在政坛后续发展积累资本，新生代中国通缺乏将美中关系引入正轨的政治意愿，相反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更有效的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请说一说你为什么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实的或误导的吧。金德芳教授的回答是
Presents a very odd view of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金德芳教授说，
这篇文章展示的是对美国学者群体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看法。假如我理解的不错的话，他的意思是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缺乏政治意愿来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他的预设是这是一个代际的问题，新一代的专家缺乏政治意愿，而老一代的专家则有政治意愿，而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换句话说，中国或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跟中美之间政治状况的转变无关。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新一代的中国专家或老一代的中国专家有理由要使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同时却不管为什么要让他们重返正轨？两国间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显然两国关系的恶化原因在于中国的行为，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在香港的行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威胁，在东中国海的威胁。
金德芳教授继续说
：“It's as if he says, well,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an obligation to pu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back on track, without saying that China might itself be.”
金德芳教授说，
假如他说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有责任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却不说中国有可能要为关系恶化承担责任，这是奇怪的。假如中国希望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中国就应该改变其行为，但中国缺乏这方面的改变。
在金德芳教授看来，中共官方学者发表的《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显然把很多事情说错了，显示出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以及美国学者在社会上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有普遍的误解。那么他觉着那篇文章说对了什么呢？ 金德芳教授回答说
How scholars function in society, what do I think it gets right? I'm not sure that it gets anything right.
金德芳教授说
就学者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我不能肯定这篇文章说对了什么。或许这篇文章是在暗示但没有明确的表示。美国的学者对政府的政策很有影响力。我不能肯定学者对美国对政府政策有多大影响力。有些学者有影响力但是很少。比如说余茂春。他成为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顾问。我想他可能有些影响力。我也能想象约翰·博尔顿一度有些影响力。但你要记住，他跟特朗普总统意见相左的时候，特朗普就把他解职了。你说他这算什么影响力？
金德芳教授继续说
My conclusion is that scholars don't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in over Chinese policy making.That's what I think. And,
金德芳教授说
我的结论是美国的学者对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没大有什么影响力。这是我的想法。假如说他们有影响力的话他们也只是把政府所想要的东西合理化。假如政府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寻求跟政府意见一致的学者来提供意见。
在当今中国，假如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完全是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被下岗，也有可能是下狱，发表其文章的出版机构会关门大吉。在美国，要是由一个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It already happens. I mean, people do publish things like that. Biden has not been in office long enough for most people to form an opinion.
金德芳教授说，
这种事已经发生了，人们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拜登虽然在任时间还不长，因此人们对他的对中国政策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意见，但截止目前人们说出的意见是他的对华政策跟特朗普的别无二致，只是措辞柔软一些，但政策实际上是一样的。现在人们就是这么说，假如他们说拜登对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们就要说特朗普的也完全是错误的。让我们假设性的这么说吧，如果说拜登和特朗普都错了的话，这样说的专家会受到别的专家的批评，但他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幸，因为在美国学者就喜欢相互争论，他们整天干的就是这个。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亲自说能打仗打胜仗。假如中国一个学者或公民说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黄粱大梦，就会立即有大麻烦。记者问金德芳教授，假如美国政府的说法是美国现在依然能同时打两场大战争并取得胜利，假如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发表文章对这一说法提出反驳，你会立即得到什么结局？
Nothing. A lot of people would criticize me and they would also publish, probably criticize the journal for publishing such nonsense.
金德芳教授说，
什么事也没有，很多的人会批评我，或许还会批评那个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说那杂志发表了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我不会遭遇什么坏事儿，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也不会遭遇什么。实际上这样的文章是富有争议性的，会有很多的电台、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邀请我去做访谈，还会有人出来说 为什么不把你的这篇文章写成一本书？很多人会买呀，你可以赚钱耶。
金德芳教授接着以调侃的口吻说
That's the way I think a lot of academic reputations are made. You publish something outrageous and you become well known or famous.
金德芳教授说，
我想很多的人在学术上出了名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就是发表一些雷人的东西然后就出名了。看看格雷厄姆·艾利森吧，他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完全是鬼扯。再看看萨米尔·亨廷顿吧，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毫无价值，但他们名利双收了。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一直在通过积极散布美国军方已经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台湾的说法来展开一场心理战。记者问金德芳教授，假如美国的一个学者发表文章说，不错，美国军队确实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像你这样的美国学者专家会怎么样看这样的学者？
I would take him or her very seriously.Depending, I would hope the person who publishes this would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what is...
金德芳教授说，
对这样的学者我会认真看待，当然这要看这个学者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有很多的信息显示美国军队在那方面有缺陷，因此不能保卫台湾。假如这个学者提出了一个好的论点，我就要说美国政府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保卫台湾，现在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能力以便使我们能够保卫台湾，但因为我是一个学者，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我也不会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进监狱。
记者接着问了金德芳教授一个对中国人来说会感到非常敏感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是一个学者，你忠于美国，你忠于学术，你最终的忠诚归属在哪里？假如你发现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跟你对学术的忠诚彼此矛盾，你会怎么办？
Yes, I do not see that there is any conflict between my loyalty as an American to my country and my loyalty to scholarship.Because if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doing...
金德芳教授说，
好吧，我看不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国家的忠诚跟我对学术的忠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假如我认为美国政府做了什么错事，假如我不批评他，我就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这不是一个我的国家正确或错误的问题，而是假如我的国家做错什么了，作为一个学者我就必须指出他的错误，作为学者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指出，这样我的国家可以做出改变，做正确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假如不这么做，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熟悉中国政治的金德芳教授在采访结束时也对当今中国有学者公开宣扬学术必须服从权术和政治表示惊讶。他说，那位学者这么说可能是出于恐惧寻求自保。金德芳教授接着说，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这种局面其实对中共统治者也非常危险，因为皇帝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包围就会变成聋子瞎子，这对中共对中国都非常不利。他还以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判重刑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为例，指出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汲取中国的这种传统智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中国问题专家金德芳 John Dreyer 的摘要，采访的全文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标题是问与答，金德芳谈中国误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